给弟兄姐妹早安。好，我们今天来到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一来到第二十八章最后一章啊，我们就会马上想到大使命。那大使命固然是这一章后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哦，因为你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哦，就是四福音里面马太福音应该是最长的一卷，就是如果论章数来说哦，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啊，其他的福音书都没有那么长。那二十八章意味就是说，马太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讲很多东西，而奇怪，来到最后一章，就是关乎耶稣复活之后的事情，哎，却草草几个字就带过了了，就是没有太多的资料，三言两语啊就带过了，然后最终就带出了这个所谓的大使命。但是大使命这个课题或者这个主题，我想也是教会多年来，或者是基督徒，我们在这里的基督徒都不是出信的，那就是我们在这些信主的日子以来，大概我们也都蛮熟悉，好多人都能够背这个大使命的这个经文。那所以今天我想，这个经文既然是很熟，我们也讲过很多次，所以我想我今天的感动，我就不觉得需要从大使命这个角度再来思想啊，我们已经在做，或者我们也已经是有。但是这个大使命它背后有一个动力，或者说有什么东西启动了这个大使命，或者什么东西启动了这整个人类的历史的整个教会的发展也好，整个事情的一个推动也好，哎，你会发现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其实你会看到一个背后的那个启动力，那个启动力很重要。所以你发现只有那个启动力才带下了接下来的所有的东西。那这个启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看下来这一章的经文里头，从一开始二十八章一开头，其实就把这个东西就带了出来，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开头，才有了后面的这许多其他的东西。所以我就从可以从三个点来看。第一，就是单单在第一节，就是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Okay. 这边就带出了一个好像没有头没尾，不过也蛮奇怪的，就是讲到一个时间。OK, 讲到天快亮的时候，当然就过了安息日，就是来到了七日的头一日，然后天快亮的时候，就一大清早，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我也没有说他是谁，就是那个玛利亚，就好像就想带过就 OK 了。然后其实当然，如果你对照别的福音书当中有提到，除了莫大拉的玛利亚，还有那个雅各的，雅各还是约翰呐、的母亲。还有一个叫约亚娜，其实有好几个妇女，所以当中就，所以这边也好像重点也不在乎讲有几个，或者是谁是谁，所以当中就来到讲到这几个姐妹，她们来看坟墓 ，OK， 所以当这边说到她们来看坟墓，你就明白一样事情，就是她们不是。很留意耶稣说了什么。如果留意耶稣所说的，大概就会知道说，耶稣说人子将要被钉死，三日后要复活。你们看见这个殿，他将要被拆毁，然后三日要复活。那如果留意耶稣所说的话，大概他们就会记得，耶稣说他要复活，三日他要复活。约拿怎么样在鱼的腹中三日三夜，人子也要怎么样子啊？就是如果大家留意耶稣所说过的话，大概大家就会有一个准备。第三天是不是耶稣要复活？所以为什么这几个妇女一大清早，第三天就是一大清早就会来到来看坟墓？来看坟墓是看什么？真的是看坟墓吗？真的是要看耶稣的复活吗？你会发现一个事情，非常可悲的一样事情，耶稣所说的这个很重要的话，先知所预言的话，其实没有一个人去注意。妇女们当然不会去注意这个，连门徒们都没有去注意这个，连那些众人听了都没有人去注意这个事情。所以可见在这件事情上大家都不当一回事。可是当这个姐妹来看坟墓的时候，从别的福音书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带了香膏， 还也有福音书记载是他们买了香膏，就是他们是付了代价去花了钱，他们就预备了买了香膏，买香膏来做什么？就是为了要来膏耶稣的身体。那我们知道犹太人的文化背景就是他们所谓的埋葬就是要用香膏膏了，然后用布把它包裹起来，就是一个木乃伊啊，就那就放在一个山洞里面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景。所以应该说耶稣被放在洞里面，他其实已经被这样处理了，可是他们还抱着一个要来坟墓那里要来膏耶稣。 OK， 那这个膏我不晓得是不是要把它解开来了重新来膏还是怎么样，我这个我就不清楚。但是总之他们来的目的不是为了要看复活的主，是为了要来看耶稣的尸体啊，就是本着这样的一个行动。但是这个行动背后的那个动力是什么？这个行动的背后的一个动力，你发现这是出于一份的爱，对耶稣的爱，是一份的爱心，而不是因为信心。哇，他们本着信心要来看到底神迹将会怎么发生，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完全不是。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几乎也可以看一样东西，就是六一有一个核心价值叫先信心后领受，但是如果加上今天这一点的话，应该是先爱心后信心，就是没有信心之前，可是他们先有爱心了，本着这个爱心，结果就看见这个爱心超越了信心，超越了理性啊，就是在这里就因为这个缘故就引发了后面的许多的事情。所以你会看见这是一个爱心的一个行动。我们想到伟大的主，他过去怎么样子出来传福音，怎么样医病赶鬼行神迹，怎么样子轰动了整个当时的这个巴勒斯坦啊，怎么样轰动了当时的远处近处的所有的人。可是当他钉十字架结束之后，好像东西就结束了好像整个伟大的那个整个事迹就已经停止在那里了。可是因为这几个妇女，他们也不是因为信心，他们是本着爱心，就是因着这个爱心启动了来到这个坟墓，来到耶稣的这个坟墓的面前，在这个时间点，结果就看到了一连串的信息，就是接下来的第二段，从第二节到第十五节，这里就看到天使报复活的佳音。那其实你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记载，就是马太福音的记载，开头的时候讲到天使报佳音，结尾的时候又讲到天使报佳音。开头的报佳音是讲到救主，一位救主要降生，幕后的报佳音是说到这位救主已经复活。所以就看到在这个报佳音的里面，其实天使怎么会出来报佳音，其实你看到他背后其实也有一个动力，这个动力就本着神的爱，神爱世人的这一份爱，所以愿意把他的独生子差遣来到世上，所以就有了天使第一次来报佳音。然后也因为神的爱让耶稣为众人死而复活，所以就有了第二次天使也出来报这个有关耶稣复活的这个佳音。所以当天使报佳音的时候，其实有两种反应，因为当中说到两种人嘛，一个是跟随主的人，一个是背叛主的人。跟随主的人听见佳音会欢喜快乐，背叛主的人听见这个佳音会恐惧战惊。好，所以你会看到这两种人。当然今天这些的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从这样一连串下来，第二到第十五节特别是我们分两个层面来看呢。第一，主的跟随者就会欢喜。第五节说他们得安慰，他们不害怕，天使告诉他们不要害怕就是他们心得到安慰。然后第六节所说的已经复活，这是按照预言。那第七节说要上到那个约定的地方其实是山上见就要他们去到加利利后来下面有说到是一个约定的山就去到加利利那里了。然后第八节所说的是一个大惊喜，好像很害怕，其实这种害怕是什么？哇，太惊讶了，太惊讶了，是那一种的很震惊。可是这个的震惊却是一个 一个惊喜。然后第九节所说的是他们遇见的主领受的一个真平安，所以耶稣一出现就是 Shalom， 愿你们平安，遇见主经历了平安。所以第十节所说的就是一个喜讯，这个喜讯首先给了妇女。我就是当有好消息的时候，如果你给弟兄不错不错，好消息 OK 就完了，就停在那边。如果这个喜讯给姐妹的话，哇，很快的会传到很多地方去，哇，好消息啊，好消息啊。所以看起来真的姐妹的在这部分的功能应该是比弟兄大很多的。弟兄听到好消息 OK 就静悄悄的就过了了，可姐妹听了好消息，全街的人都知道，全村的人都知道了。所以就可见这个好消息报给了这几个爱主的姐妹，然后他们才把这个好消息报给耶稣贴身所爱跟随了那么久的这些的门徒。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一个好像很不对称的情形。可是在这整个里头，因为爱主跟主的关系，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你发现最终他们总是欢喜快乐，总是得了安慰。那相反的，当中说到另外一种悖逆主的人，当中就是包括这些不信的，无论是罗马的兵无论是这一些祭司长甚至是这些的巡抚，这些的长官，甚至去到罗马的这个分封的王帝这个西律王那里都好，你会发现，总之，当一个人是背叛的，其实他们的经历是什么？看到事情的发生，看到天使的出现，看到整个的事件的时候，他们的回应总是惊吓，哇，真的是吓到要死！从第四节那边就是吓到好像死人一样子，就是浑身颤抖！就是那么，包括当下听到这些事情，这些属神的祭司长啊，他们就开始，前面已经是杀人，这边再加一个说谎，编制谎言，就告诉他们，你就去告诉众人说，就是耶稣的尸体是被他的门徒偷了。你会发现他明明的在做违背摩西律法的，他们还强调他们就是那个摩西律法的执行者，可是他们却是偏偏在那里所做的一举一动都在偏离律法。所以你会看到一个不属神的人跟神的关系不对了，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可怕的，可是跟神的关系对了，所有可怕的事情都变成是一个有盼望有力量的一个事情。所以在第二段的这边可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与主有对的生命关系，一切的事情就是美好的事，美好的结局就是美好的惊喜跟美好的结局。但是与主的关系不对的人，就是最终的结局都是可怕的后果。所以怎么样竭力保持跟主有一个对的关系，我想这一个很重要。今天我们之所以来晨祷，我们之所以强调说我们要默想神的话，要读神的话，今天我们之所以说要做一个优质的基督徒，要做一个有品格有素质的一个基督徒，其实都离不开与神的关系。跟神的关系越贴近，我们就越有神的形象。所谓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越贴近主，我们就越可能像主。在所有的事情上，那我们都不断的在经历不同的东西，生活中很多小小的经历前天跟女儿，因为儿子在兵营，师母在印度，所以就我跟女儿，所以前天跟女儿一起吃晚餐我们在外面一个地方吃晚餐我叫的一份食物，她叫了一份食物我吃 roti prata。 roti prata 在那个餐厅里头，它有两种选择，一个是有肉的，一个是没有肉的但是我那天之所以晚餐这样吃，就是因为不饿，都我不想吃太多，因为我看到那个小小的那个 prata OK， 我说好 OK 就想吃这个，但是不需要肉了太多。那结果当叫了来了之后，他因为价钱也差蛮多了，叫了来了之后怎么是有肉的？可是当我回过头的时候， 要找那个侍应生要跟他讲，结果他们都走开了，都很忙，都很难叫，都很难叫。那我就想就算了，我女儿，你会想吃这个肉的吗？他说 OK 啊，好，那我们就吃了。所以吃完了之后，当然他的单也已经在那里，好，那个单就是属于那个没有肉的单的价钱。那吃完了之后，哇，还钱还要排队。那排队了之后，我就要跟那个人讲说，哦，这个你的单写错的啊，你送来的东西是有肉的，所以不是这个价钱。那对方看了之后好像还不相信啊，他还要走去我的桌子看，哦，果然有鸡骨头，呵呵，好像要证明我所说的。然后他就说，哦，抱歉啊，这是我的员工的错啊，不是你的问题啊，所以我还是收你啊这个所谓的没有肉的比较便宜的这个价钱。那我感谢主。那好像这样的事情，当我在排队的时候，我也可以觉得说，反正那不是我的问题，而是你的问题。可是你会看到，当有神同在的时候，随时我们都会省察或者反省自己，我应当怎么做。我所做的事情没人看，没人知道，可是神知道，神在看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已经不是客观的标准，不是社会的标准，是神在我们的心中做我们的标准。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东西就很自然的，就没有挣扎了啊！就那，所以活在有神同在的每一天，这个是很重要，这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的特色。我应该是前两天吧，看到台湾有一个活动，就是很多人在静坐在一个地方发呆，哦，竟然有一个这样的发呆的一个活动。那为什么要在你发呆，就放空自己？后来我刚才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们其实可以给自己有一点发呆的空间，但这个发呆不是空白没事的发呆，而是默想主的那种的发呆。我们可以安静在那里，就是默想主，就是思想主啊，在主面前发呆，就是呆呆的望着主，呆呆的想着主，就是这一种的跟主的这种的关系啊的一个的建立。我想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需要的，因为这就是我们近主者向主啊。那近黑的当然就会很黑，所以我们是要接近主哦。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看到，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天使出现报怎么样的一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我们都有一个平安跟一个喜乐跟盼望。好，那最后16到20节，这一段看起来就是门徒领受一个终极的使命。所以当这个地方讲到这个终极的使命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么短的一个经文，你看啊，前面的每一章啊都很长，来到28章最后好像最重要的，奇怪为什么这么短啊，就讲完了，就最终。可是这个虽然是短短，可是在最后的这两节，我们却发现是所有福音书里头好像最完整的一个，在表达一个福音的一个大使命啊。所以福音大使命，我说我们都已经看过啊，刚才同工也分享了这一段。那我想我们就不看这一段，可是大使命的上文是什么？这边就说了一个比较细节的一个东西，可是这个细节却产生一个对比啊，让我们看到说大使命的上文就在第17节。在第17节那边就说了一件事，就是说他们遇见了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 OK， 这边也没有讲太多，只是提了一个事情，有人疑惑，有人疑惑，然后又怎么样呢？跟着就颁布了大使命。哎，很奇怪哦，为什么马太记载写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讲到有人疑惑，没有讲那个人是谁，为什么他疑惑，那结果又怎么样，那耶稣怎么样来对待他，好像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继续走下去，就是大使命，就颁布的大使命。那么可见福音的事工不因人有疑惑，不因人小信，甚至有人不信，甚至有人就有一些的问题，有一些的困难卡住了，停住了。那我们知道，当我们读路加福音啊，别的福音，我们知道说这个人是多马嘛，就12门徒当中的其中一个多马。那大家没有停下来 ，OK， 好， 我们先来解决这个多马的问题。就此理，我们每一个人都信多马，为什么你不信？你不是跟也一同跟我们跟主的吗？你觉得我们会信错吗？你觉得你眼前所看到的你还是不信吗？他说我如果没有摸到，我总是不信。那为什么你是这样难搞呢？我们看到其实整个重点好像都没有去处理这个问题。你不信没关系，没有影响耶稣的真实，没有影响复活的复活，没有影响这个福音。你不信福音还是照走啊。所以你会看到在一个团队当中，有时候我们会卡在哎呀这个人软弱了，哇这个人小心了，哇这个人有疑惑了，哇这个人很难搞了。 OK， 我们全部停顿下来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问题没有完的，人的软弱正如刚刚Deborah 讲到有季节性啊，我也讲在最后的时候我有提到一个所谓的季节性，就是人有很多起伏啊，人有周期啊，女人有周期，其实很多人也都有周期，就是哇很兴奋很兴奋，哇很有信心很有动力，在某一个时候又哇提不起劲，受伤了，软弱了，什么都不想做了，人会有这种的情形。可是这种情形的时候表示什么？算了，大家就放弃了，就停顿。不是，你看到大使命马上又颁布了，你看到虽然好像有一个问题，可是这个路继续走的。当路继续走的时候，其实我们回过头看的时候，虽然没有在今天的经文里头记载，但是我们知道是这个所谓的疑惑的多马，后来他还不是跟上了吗？他不但跟上，圣经里头没有记载这些门徒去了哪里，但是在历史文献当中却记载多马却是把福音继续传，最后是传到印度去的。多马是那个把福音传到印度去的那一位宣教士。所以你会看到他不只是后来信了，而且信得比门徒们更坚定。因为门徒们只是在中东这个地方传福音，可是多马却是传到印度去。所以很感谢主，今天刚好我们的宣教队也去了印度，就是原来都有关联的。多马就是把福音传到印度，所以印度才有很多教会，所以今天我们的宣教队才可以去到印度。就看到这整个东西是福音没有停止，使命没有停止，纵然人有季节性的软弱。所以真的我们只能够说跟随主的人不是比谁的信心好像比较大，或者谁的热心比较火，很积极很火热，这些固然都很好，但是毕竟跟随主的路比的不是，都不是这个，比的是耐力，比的是坚持，比的是持久，能够坚定的走到底，软弱的时候还是走，很沮丧的时候还是走，跟着走。本来你走在前面带队的，现在你发现很多人比你更积极热心，走在前面带队的，你已经在后面，但是没关系，你还是跟着走。只要你继续跟着走的话，走着走着哪一天你又重新的被点燃，你又继续跑到前面去。所以你看见这一条路就是跟着走，跟着走。所以当教会前进的时候大家跟着走，我们看见过去这些年日以来好多人就跟着就掉队，跟着跟着就流失，这个很可惜。只要你不流失的话，你继续跟，你就会看见你是在后的，那你就可能后来又变成在前的。在前的虽然会在后，可是在后的以后又可以在前，这就是看到整个福音的一个动力。所以就看到我们可以只要不放弃，我们就随时又可以重新得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彼此鼓励，我们也会有软弱的时候我们的晨祷就好像一个股市的指数有时候很多，有时候很少，因为这是一个马拉松，跑长路。如果是短程跑我们说来我们来跑100米，哇全教会的人都一起跑但我们说跑马拉松，跑马拉松你就会看见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感谢主虽然有一些没有在这里一起跑，但有一些是在网上跟着跑，那都很好总之或者有一些你休息一下了你又再进来跑，那没关系，总之 你在后面的时候你还不是掉队，你还是继续跟着走。所以总结今天的这一章的时候，我就发现在这一章里头总结是这样讲，爱主经历主就跟随到底。所以先爱心后信心，再伟大的使命，如果没有这几位爱主的姐妹在背后推动，你会发现他们整个丰功伟业，过去耶稣所做的好像就停在坟墓那里，坟墓就结束了一切。可是因为这几个爱主的姐妹的这个爱的动力，结果你就看到原来他们看见了复活的主，他们经历了这个复活的喜讯，所以他们继续把这个喜讯带给了门徒，门徒才被点燃。真的吗？那后来才有彼得约翰跑到坟墓来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才有一连串的接下去的经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姐妹很重要啊，我们也看见福音大使命背后的启动力啊，是我今天看这一章的时候的一个的定位。那我也就看到今天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要因为这一份的爱的点燃，然后就紧紧的跟随，求圣灵帮助我们。好，我们分享到这里。